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彼得后书是一本独特的书。如果有人要挑圣经的本里面你最喜欢哪一本书，大概非常少的人会挑选彼得后书的。原因并不是它不重要，而是说这本彼得后书里面的信息有的时候是相当的沉重。当然在往后我们一段一段去查考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彼得后书是那么样的沉重。因为这本书也可以说是彼得最后的一本书，所以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十四节，他的口气他提醒这些信徒们，因为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离开脱离这个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他说脱离这个帐篷是什么呢？他意思就是说我要离开地上的帐篷，我要离开地上的世界，我要到主那里去了。意思说他要离开世界了，他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不久了，所以因此他语重心长地写下这本彼得后书。那你要知道中国人说的一句话是很对的，一个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之将死其言也真。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最后说的话就不会讲客套话了，有些话就是重的，有些话是直截了当的，因为没有机会了，没有时间再说一些表面的敷衍的话。这是为什么彼得后书这本书分量上是很重的，口气上很直率的，有的时候是一些很坦率的责备的话。同时这本书也是谈到在末后的乱世的里面，常常会有一些所谓的假先知假师父起来，所以第二章就会看到这些假先知假师父在教会的里面。教会面临最大的威胁不一定是来自于外面的攻击，外面的逼迫，教会最大的威胁往往来自于教会内部的假先知假师父所传递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信息。所以彼得后书在这个时刻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今年是1999年，马上要到公元2000年了，所谓的 Y2K。那公元2000年以前会发生什么事呢？除了电脑宕机以外，就会有很多假师父假先知。那么在这个时候谈到这样的信息，我想有一个特别的时代性的意义。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辨别所谓的假先知假师父？那么彼得后书提到这些问题。当然有另外一本书是比彼得后书更短的一本书，就在彼得后书的后面，叫做犹大书。犹大书很短，短到一个地步它没有分章的。有时候我们做圣经尝试测验，就是要大家翻，请翻到犹大书第二章第几节，那有些人就傻傻的一直翻的人，然后抬起头来看看怎么没有第二章呢？这种人就是圣经不熟的人。熟的人说犹大书第二章，马上就说犹大书没有第二章啊。圣经上有几本书短到没有分章的，犹大书是其中一本，还有另外一本也是新约的腓利门书，也不分章的，旧约也有哈。犹大书很短，但它的内容跟彼得后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学者有时候会在讨论说哪一本书在前，哪一本书在后，哪一本书的作者采用了另外一本书的材料。那么当然已经讨论了2000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结论，所以今天我也不提供结论给大家，我们不知道谁采用谁的。但是虽然有类似的地方，并不代表两本书完全一样的内容，完全一样的主题。那么彼得后书这本书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彼得写下这样的书信，但是今天我们所看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特别提到一个基督徒，我们属灵的生命应该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成长，继续不断的长进的生命。那么因此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彼得开始对所有的收这封信的人问安。所以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一节， 做耶稣基督仆人的和使徒的批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这句子很长，不过简单说起来就是他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写信的是谁，也告诉我们收信的是谁。早期的书信都这样写的，都是先讲我是谁，然后我寄给谁。写信的是谁呢？他自称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这本书的作者是彼得，耶稣的门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古代的作家学者有时候在研究到底是不是彼得写的，原因倒并不是说这本书没有告诉我们是谁写的，而是因为这本书的希腊文太好了，好到一个地步，很多人怀疑说加利利的犹太人的渔夫写得出这么好的希腊文吗？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时有一些人怀疑是不是彼得写的。不过你也要知道，当时的时候很多人写书信是有代笔的人的，比如说他口述一封信，有些文书帮他写下来。所以因此现在的学者来说，这个问题其实不能够作为决定说这本书信不是彼得写的，只是因为希腊文太好了，他可以找一个希腊文很好的人来帮他最后把它写下来。正如今天很多的中国牧师要写一封英文信，写完以后可能请英文的会懂英文的或英文非常好的秘书把它重新改过以后，改完了以后都跟原来中国牧师写的英文信已经意思完全一样，英文是完全不一样，甚至中国牧师都认不出那是他写的信。这是常有的事。那么因此这封书信从内容从各方面来看是彼得写的是没有错的，特别当他提到自称西门彼得，他用西门这个字的时候是用一个只有犹太人会用的那样的拼法，不是当时普通我拼的那种西门。写信的人是彼得，写给谁呢？他说写给所有那些因为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同样有这样的信心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不但是那个时代，也是今天我们所有的信徒，只要我们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都同样的变成这本书的读信的人收信的人，这些话对我们今天都有帮助。接下来说了一句话，这封信的主题要说什么呢？他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问安的里面通常有一个祝福，祝福就是恩惠和平安。早期的书信最常祝福的就是恩惠平安与我们同在，但是他这边特别说了恩惠平安因着我们所有的信徒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会多多的加给我们。我们都希望得到恩惠平安，但彼得强调恩惠平安是因为我们认识神认识主耶稣才会多多的成为我们的一个祝福。认识神是这本书主要的一个主题，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前前后后常常提到认识神，或者用一个同义词叫做知识，这两个字是常常在四福信出现的。不但在一开头第一章第二节就提到了，当这本书要结束的时候的最后一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彼得怎么结束呢？他怎么结束？他说你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在知识上有长进，第三章第十八节最后的时候。一开头提到什么呢？愿恩惠平安因着我们认识神以至于多多的会加给我们。认识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认识神不但是我们得到恩惠平安的一个途径，使我们得到恩惠平安是因为我们认识神，同时这本书尤其在今天所谈的这一段强调认识神是一个继续不断的过程。很多人如果受洗的时候上了课，也许牧师跟你谈一些问题你都答对了，然后我受洗了我学会了，然后我毕业了，然后拿了一本受洗证书，就准备靠着这本受洗证书就准备进天堂了。从此以后呢，正如很多的人读书，从小读书读到大学毕业的那一天，最后他终于可以不要读书了，读够了， 你看，从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十二年，再读四年大学，读了十六年的学校以后，终于有一天我可以说我读够了，我不会读了，因为我毕业了。会不会有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受洗的时候，他说我认识神，我认识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信主了，然后够了？这本书要告诉我们，认识神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永远没有止境的一个过程。什么时候你停止认识、停止学习，你的信心也可能就死了。这个是这本书主要的信息。那么接下来从第三节开始，彼得开始从这个主题开始提醒我们。第三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全境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两节在说什么呢？提到一件事情，我们在座所有已经认识主的、信主的人，他说神的大能、神的能力、神的神能已经把这一切关乎我们如何去生活以及如何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的事情赐给我们了。这是已经给我们的，当我信主的时候，这一切都已经给我们了，因为我们已经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边有两件事情要提到的。第一个，因为我说这本书的主题是认识。什么叫认识呢？认识这个字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我们跟他建立关系。当你说我认识谁吗？你说认识。我每天看报纸，你也可以说你认识克林顿总统吗？我认识。每个人都会说我认识，我看过报纸、看过电视，我就认识。你真的认识吗？你见过面吗？谈过话吗？哦，那没有。那你不认识。什么叫认识？不是我知道这样一个人，知道有这件事情叫做认识，必须有关系。中国人是最讲究关系的，没有中国来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认得江泽民的。但是你认识江泽民吗？那另外一回事儿。你知道这个名字是一回事儿，你知道他在做什么职务的，什么什么这些东西，这种认识不是真正的认识。真正的认识必然有个别的亲密的关系的。同样，这边说认识神的时候，必定跟神有关系的，有某种的关系。所以通常在我们教会受洗之前，我跟师母会去跟要受洗的弟兄姊妹来谈话。主要的，我们很少，几乎从来不是，主要是为了去考一些神学问题，这个你懂吗？这个你认识吗？主要我们所关心的是这一位即将受洗的弟兄或姊妹，他跟神有关系吗？那怎么知道有没有关系呢？那就是你跟不跟神讲话的，就是你祷不祷告的。过去很多年，每次要受洗前去看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人受洗班也上了，什么都上了，懂都懂，接受都接受，就是不祷告的。当然千百种原因为什么他不祷告的。我们跟神可以没有关系，即使我承认很多信仰上的事情，我必须认识神，必须跟他有关系。但是认识也包括另外一方面，也是这本书这一段特别强调的，并不是说认识只是有关系，那我常常祷告，我认识神的各方面吗？这包括什么呢？包括头脑的、理性的、悟性的那种的认识。因此我们也会问，你除了祷告以外，你读不读圣经呢？你是不是常常读呢？很有趣的是，有人是常常祷告不读经的，也有人是常常读经不祷告的。当然真正跟神有关系的是常常读经也常常祷告的，不是用另外一个来取代一个，不是用读圣经来取代祷告，不是用祷告取代读圣经，两个都很重要。我们需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可是我也必须在我的悟性上、理性上认识这位神，知道圣经上所介绍这位神他在说什么，他在做什么，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如何。神也常常透过圣经上的话在我们的祷告中对我们回应的。 所以因此认识是两方面的。当我们认识那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你就会发现所有有关于生活上所需用的一切智慧、能力，甚至物质，如何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些东西神老早就已经赐给我们了。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其实神用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信主那一天开始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一切都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我不认识神的时候，不管是我跟神没有亲密的关系，或者我对圣经非常不熟悉的话呢，你就会常常觉得生活上或者怎么去过一个属灵的敬虔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我常常很多的困惑。你越认识神，你越没有困惑，因为这一切神已经赐下，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认识这位神。第四节说，因此神已经把那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是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也就是说，神按着他的应许，他以前就应许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会得到许多的恩典。神已经按照他的应许，把那个恩典称为宝贵又极大的恩典或者恩赐，已经给我们了。借着这个恩赐，使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恩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圣灵与我们永远同在。你记得在约翰福音，耶稣最后的对门徒的讲话的里面提到说，他要赐下另外一位所谓的保惠师或者是训慰师，英文叫做 comforter， 保护者、安慰者，就是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耶稣离开世界以前已经应许的，如今这个应许是已经在我们的身上了。它是一个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使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什么叫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说我会得到一个新的性情。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有一个我们个人的个性，这个个性也受到教育的影响、家庭的影响啊，你个人的一些基因的影响。但是神的性情，当我们信主了以后，神的生命带进我们的生命中，你会有一种新的性情、新的个性。所以圣灵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使我们好像能够有神的那种生命。当然不可能说每一个基督徒最后会变成跟神一样。这边说跟神的性情有份，并不是说基督徒会变成神，不会的。但是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慈爱，这一切神的属性会成为我们生命中一部分，逐渐的显明出来了。当我们前几个月谈到主耶稣在山上的登山宝训，提到很多的教训的时候，我们承认在我们人的本性，我们是很难做到的。我们人的本性是没有办法爱仇敌的。这边的意思就是说，神把那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使我们能与神的性情有份，使我们能够像神一样学习，而且活出那种爱仇敌的生命。那种爱仇敌的爱不是凡人所有的，这是属于神的性情。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神应许我们，我们与他的生命有份，而且神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在生活中会逐渐的去活出来，去经历到，去看见这种超越的爱。这是在我天性中是没有的，这叫做一个宝贵又极大的一个应许。对每个基督徒来讲，我觉得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常常的思想，因为这是真正是叫做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在我们所有所得的恩典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神把他的性情、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像神一样的生命。你知道敬虔这个字啊，这段圣经常常提到敬虔。敬虔这个字英文用 godly， 这个字的英文你也可以形容说像神一样的。敬虔的生命是像神一样的那种生命，或叫做 godlike， 像神一样的生命，那叫做敬虔的生命。为什么能够活出像神一样的生命？因为神的性情进入我们的里面， 这是一个恩典，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但也因为这个缘故，从第五节开始，他的口气就转过来，正因这缘故。换句话说，既然我们里面是已经拥有神，已经把神的性情给了我们，使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好像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像一个种子包在里面，正因这缘故，他意思就是说，既然有生命在这里面，要让它开花结果。你不要让这生命在这里面一直包含着，被捆绑着，被缠累了，以至于这个生命包在那里一直没有发出来。所以他提到说，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已经得到这个应许，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了，所以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有爱弟兄的心再加上爱众人的心。整个你就会发现，一方面谈到神的恩典，第五节开始提到信徒的责任，我们得到这个恩典然后怎么办，我们应该第一个要分外的殷勤，格外的殷勤。什么叫格外的殷勤？中文的说法就是有了什么加上什么，有了什么加上什么，有了什么加上什么，就是继续不断的成长，不要自满，不要以为我都有了。其实在很多的时候，你仔细看看这边等一下所提到的八种美德，很多是我们没有的。而重要的还不是说有或没有，而是说有多少。你有没有节制呢？哦，当然有了。我吃东西的时候会有点节制的，怕长胖。可是你吃东西有节制，你别的东西有节制吗？所以有或没有是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是你有多少。你有忍耐，你有多少的忍耐呢？你有了知识，多少的知识呢？你有信心是多么深的信心呢？多么真实的信心呢？所以不要自满，我们是分外的殷勤，有了要加上，有了要加上，有了要加上。第二个，当我们看这些八种的美德的时候，你要注意到，等一下我会提到，固然的这个写起来好像是说有了什么加上什么，有了什么加上什么，好像这个台阶哈，信心加上德行，德行加上知识，知识再加上什么，好像必须踏着前一个阶段才能有下一个阶段，好像必须有德行才能加上知识，必须有知识才能够加上节制。这是语言上的表达，原来的意思并不一定是前后的次序一定要这样排的。是不是先有知识才有节制呢？难道不能先学到节制再加上知识吗？可以的。他主要不是在谈这个前后次序，但是的确这八个的里面很明显的开头是信心开始的，结束呢是从爱做结束的，这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所有的圣经的学者都同意，八个当中的六个前后次序没有先后关系的，但是唯独从信心开始大家公认的，的确必须从这里开始，不能从任何一个别的地方开始。因为我们是从信心开始得到恩典，从这个入门的，你不可能从别的地方开始的。所以信心是一个起点，爱却是那个终点。因为在圣经上一再的提到爱，尤其那个神圣的爱，从神而来的超越的爱，是所有的德行当中最高的一个巅峰。那么也可以这样说，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四节说，爱是联络全德的。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联络全德，就是有了爱心就把所有其他的美德通通连在一块，没有爱心，所有的这零零散散的这些美德呢，好像就失去了一个中心点。所以爱是一个最高的。当然在很多处的圣经里面你都会发现有类似的地方，不一定提到八个，有的七个，有六个，有三个。那最有名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提到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爱。可是从哪里开始呢？信，有信，有望，有爱，这信望爱的第一个是信，最后也是爱。那么你可以找到其他的地方提到这个各种的美德的话呢，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信心常常是那个第一个， 爱常常是那个最后一个。所以这代表说，整个的这些基督徒的这些德行当中、美德当中，信心是一个入门的。所以我们谈一下这八个。当然我说过了，这八个当中不一定是有严密的前后次序，但是第一跟最后是有一个特别的。第一个谈到信心，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所谓已经信主的、已经认识神的人，我们都是有信心的人。只不过有了还要再加上，一方面有了信心再加上别的东西，一方面你也可以说有的信心必须再加强我们的信心，再加增我们的信心。信心也是一个动态的东西，信心不是一个静态的，意思就是说我信了就已经信了，因为跟信的对象有关的。今天你问一个人说你相不相信太阳是从东边起来的，今天大概所有人都会说我相信。这种信心是静态的，你不必一天比一天更信。你会不会说今天我比昨天更加的坚决相信太阳真的是从东边出来的，好像我昨天不太相信东边的。你不会的，你信就是信了，就到此为止了。你信科学，信一些东西，有时候你就是信了就信了。唯独你说我对某一个人有一个信心，哦，我相信这个人不会这样做的，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这种对一个人的信心却是动态的。你今天的相信，明天碰到一件事情，哎，他做了一件事，他说了一些话，哎呀，这个人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我这么信赖他，他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我不信任他了。你就发现你原有的信心可以消失掉的，你原有的信心可以增加的。因为当你是对一个人的认识的时候，这种的信是一种动态的。我们对神这个信心是指对神、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它绝对是个动态的。因为它是动态的，你的信心不是成长就是逐渐的消失。所以对基督徒的提醒，也是彼得在彼得后书的提醒，就是所有的信徒不要忘记，你的信心有可能有一些人一天到某一天的时候，他的信心死掉了，逐渐的消失了。因为信心是动态的，正如中国人所说的逆水行舟，这个河流是这样子的，你的船是这样走的，不进则退，它不会停在那里的，这叫做动态的。信心是必须不断的去增加的，否则的话你的信心就会退后。这是为什么彼得在最后第三章第十八节他要说，我们所有的信徒应该要在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要长进。因为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你就是在信心上长进。尤其那个恩典，你经历到神，你的信心在加增的时候，那是一个动态的。但是他也强调第二个，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德行是一个很广泛的字，是指所有的美好的行为。所以这个字可以包含所有的东西，包括温柔，包括谦卑，包括一些其他的美德。总而言之，你信心跟德行来说呢，信心是比较内在的东西，德行是外在的。信心是别人看不见的，只有你自己知道的，德行是人人都看见的。彼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有长进的时候，我们除了在内在的信心上有长进，我在外在的生活行为上也必须配合着有一些改变，有一些成长。我不能只是说反正我里面信就是了，别人怎么看我不管他了，我们行为上不太好没关系，反正我得救了，至少我受洗证书都带着。彼得说不是这样子的，你内在的信心必须跟你外在的行为是相称的。所以有了信心加上一些外在的一些德行，众人以为美的事情，圣经上这样说，要尽力的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以为好的这些行为，应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活出来，能够做出来。有了德行，第三个加上知识。知识，刚才我说过了，这个知识跟认识这个字其实是同一个字，在希腊文原文同一个字，它有的时候用动词的形态来表达，中文就翻译成认识， 用名词的形态表达，中文常常就翻译成知识。所以知识跟认识其实在希腊文常常是同一个字或同一个字根。我们在信仰上除了有信心有德行，我们必须有知识。我知道有些人对我们教会的评语是什么呢？说我们的教会很注重教导。那有些人这样说的，教导到一个地步呢，有些人脑袋太大，就是知识很多啊，知识太多了。那么其实我刚刚说过了，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是双方面的，我们需要理性的知识，我们也需要跟神之间有关系。所以有些人称它为 head knowledge， 脑袋里面的知识，还有一种是 heart knowledge， 从心里面的知识。但是我强调的就是认识神是双方面的，我不能只有头脑的知识而没有跟神之间的关系，反过来说我也不能够只有跟神的关系却没有头脑的知识。彼得后书最主要强调假师父假先知他们传的很多的异端学说，你除非在真理上有认识，否则的话呢是非常容易误入歧途的。今天异端啊，基督教里面的异端，我不是说异教啊，我说基督教圈子里面的异端，最容易吸引到的是什么人呢？就是我称他为没有脑袋的狂热分子。那就是说他有一个火热的心，哎呀爱主啊，爱得一塌糊涂，可是不知道爱什么爱，就是脑袋这个 head knowledge 这个头脑里面的对真理的认识呢非常浅薄，心呢却火热无比。这样的人是最容易进入异端的，因为异端会让你看见哇每个人都烧了火一样，英文叫做 fire up， 哇每个人一个比一个热，哎呀既然这么热一定是对的。所以它是用温度来决定对对与错的，越热就越对。彼得在这个里面一再的责备的，就是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在真理上不认识，就是缺乏对真理的用理性的辨别的能力。真正的认识，真正的知识必然包括理性的知识，理性的判别，对圣经的了解，对整个真理的了解。但是当然我们不能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充满了脑袋的知识心里面却跟神没有关系。你不会觉得你想到神的时候心里就有那种火热的感觉，那种温暖的感觉。你记得复活节的故事之一，我们这次没有讲谈到的，耶稣复活以后有两个门徒在路上走，耶稣显现跟这两个门徒在路上走的时候，这两个门徒呢有脑袋的知识。为什么有脑袋知识呢？他们从耶路撒冷出来往乡村里面去，耶稣显现他不知道这个是耶稣，他们就跟耶稣讲。那这两个人愁眉苦脸的，耶稣说怎么样啊，有什么事情，为什么那么愁烦啊？那两个人说哎呀耶路撒冷发生很大的事情你不知道吗？耶稣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大事啊。哎呀有一个叫耶稣了被人家钉十字架死掉了。哦还有呢？听说又活了。哦听说又活了。是啊他的门徒都说他活了，可是那你们两个为什么愁眉苦脸呢？就是耶稣死了又活了是吗？可能吗？哇愁眉苦脸。然后耶稣就开始跟他们讲解，从旧约一直开始讲解所有先知的预言，提到弥赛亚的事情，然后就提到他的复活，讲啊讲啊讲啊讲，这两个人慢慢就开窍了，慢慢就开始懂了。讲啊讲啊就到了一个村庄，他们就一起进去要在那里安息，然后他们一起吃饭。到吃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就拨饼祝福，一拨饼这两个门徒眼睛就亮了，很多人都是吃饭的时候眼睛才亮，忽然间一亮他就是耶稣，然后耶稣就消失不见了。然后这两个门徒怎么说呢？哎呀当他在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是火热的吗？心里面不是火热的吗？所以脑袋的知识真正的真理会让人的心里面会火热起来的。当你想到神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呢？当我们跟神有关系的时候，无论在你祷告无论在任何的时刻，你就会觉得我跟神是有亲密的关系的， 不只是一种知识，冷冰冰的知识。但是我一再的强调这个平衡，我们需要有理性的头脑的知识，对真理的认识，我们需要有心里面跟神的关系，亲密的温暖的关系。当我拥有这两个的时候，我是真正认识神的人。可能我们会偏这边或偏那边，所以我们需要在知识上有长进，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德行加上知识。无论我们是偏哪一边，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因为我自己常常有机会到不同的教会讲道，自然很多机会接触到很多教会的同工、教会的牧师，也很自然会谈起各种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问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有趣，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情形是不是类似啊。很多的牧师告诉我，在他们教会里面，有的教会当然跟我们教会一样都有所谓的成人主日学啊，不管这个办得好或者不好啊，师资好不好等等，不过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成人主日学类似这样的一些课程。不过很多牧师告诉我，他说啊，在我们教会里面呢、谁不上主日学呢？谁都不上的，就是长老跟执事。大部分的牧师都告诉我，我们教会里面谁不上主日学的，就是长老跟执事，就是做领袖的都不上的。什么时候他会去上呢？他去教的时候，他去教课他就去了，不教课的时候呢，他就晃的，他晃着晃着。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多普遍的现象啊！我说我去遇过很多的教会，并不代表我去过所有的教会。我也不是说我们教会的情形跟这个教会一样，但是这一点的确是个提醒，我们需要在知识上不断的长进，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如果你要在知识上有长进，我们就必须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孔子说的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有三个人一起走路，至少就有一个人是可以做我老师的。不一定他所有的东西都超过你，这是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谦卑的心的人，他容易从别人身上学习很多东西。有谦卑的心的人，他能够在知识上不断的长进。我们只要问我们自己，我多久不读圣经了？我多久不再读任何一本属灵书了？我不知道多少基督徒平常读一些各种的属灵书籍，有些人初信主的时候常常读的。你问你自己，过去一年之内你读过几本？一本、两本？我知道有人过去一年一本都没读过。圣经大概不管为什么原因，摸一摸翻一翻是有的。属灵书籍过去一年你读过一本吗？你读过两本吗？我们在属灵的知识上长进了多少呢？求主帮助我们。他说有了知识加上节制，很有意思哈。节制、忍耐和敬虔这三个，我通常把这八个来讲，我用加减算术来说呢，谈到节制、谈到忍耐，这些东西都是减的。就是说如果以我们的本性，我想做这个的时候，有些东西是好像可以叫做加上去的，有的得信心加上一点点美德德行，再加上一点点知识，对不对？我本来不知道的知道的加上去的。唯独加上节制，是在你的生命中割掉一块肉，这叫做节制。想做的不能做，或者为主的缘故不做了，这叫做节制。看到那个大蹄膀好好吃啊，哎，为主的缘故不吃了。所以这个加上去其实是减掉的，在你生命中，在你性格中是减掉而不是加上的。但是从一个属神的生命来说，那的确是加上去的。你会加上那个，或者说减掉那个，你就更像神了。节制，当然节制也是很广泛的，通常很多时候节制是提到对欲望的控制。欲望可以包括各种的欲望，包括食欲，包括性欲，包括一些对自己将来的事业的欲望，这种的欲望任何人都会有，即使做一个牧师也会有欲望的， 我们也会有欲望说教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出名啊，多出几本书啊，书的卖得好一点啊。欲望是一个非常无形存在很多地方的，节制是代表我们对这些事情有一个敏锐的心，知道有这个欲望，而我知道怎么样靠主去控制它。所以节制在英文叫 self-control， 你能够 control， 你能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基督徒从来不认为所有的欲望是坏的，佛教是认为所有欲望都是坏的，所以要消除所有的欲望。基督徒认为不是这样的，欲望本身是中性的，它不一定是坏的，但在神的里面运用神所赐的欲望，然后在适当的节制之下，这个欲望是好的，是个成长的动力。没有欲望就不成长了。可是欲望也很危险，它会随着私心乱跑，它产生破坏性啊。所以欲望本身不坏，但是需要 control， 需要控制，节制是一个美德。再来是一个忍耐，忍耐也是一个减的，不是加的。因为如果不忍耐呢，如果照我的本性，那天他对我讲这段话，我一拳就过去了。忍耐呢，就只好收回来了。所以这也是减。当然，圣经中的忍耐比较强调的不是那种发脾气的那种忍耐，是一种在苦难中的忍耐。因为我们的信心在苦难中经过考验，你能够在苦难中站立得住，这叫做忍耐。我们需要学习忍耐，我们需要加强这个忍耐的力量。去年我回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在我们原来的教会里面很熟的一个弟兄，他有一个儿子已经读大学了。这个儿子啊，人见人爱，很乖听话，各方面都很好。不过他的爸爸讲啊，我的儿子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不怎么好。他说啊，有一次他们到学校去跟他的大学的教授谈话，谈到这个儿子，你知道中国人做父母都是这样子，哎呀，我们儿子交给你教育，请你好好的教育，意思是说，如果你中国的父母都会这样，美国人绝对不会这样的。中国父母把小孩交给小学老师，老师不对，打他，不好，骂他。美国父母说不可以骂，不可以打的啊。但我们中国人教授，他碰到这个中国教授说，哎，我儿子在学校怎么样啊？那教授说，哎呀，你这儿子好的没话讲啊。不过也不是没话讲，有一句话要讲，你这个儿子啊，什么都好，就是经不得人家说他一句话的。这个爸爸说，你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你这个儿子啊，别人不能批评他的。有一天呢，他做了一个作业，做得不太好，助教就跟他讲了，说你这个作业做不对，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啊，你怎么没有好好注意，题目都看错，就做错了，讲了几句。这个大男孩子站在助教面前，眼泪哗啦哗啦就下来了。哇，那个助教就糟糕了，这个你知道，女孩子哭他们都有准备好一盒卫生纸的，男孩子哭这个助教都慌了，这怎么办呢？就告诉教授，这教授叫他来啊，怎么啦？助教讲你两句就这样了。教授才刚讲了，他眼泪又哗啦又下来了。助教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教授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教授跟这个爸爸讲，哎呀，这儿子真是好，不过这怎么行啊，讲两句眼泪就掉下来了，将来到社会上做事的话，哎呀，社会是黑暗的，是可怕的，那还得了？这个爸爸就说，对对对，我这个儿子啊，就这一点，从小连爸爸妈妈有时候他做错事情了，讲他两句，他真的眼泪就哗啦哗啦就下来的。哎，结果呢，去年他儿子要上成功岭，台湾来的人是知道哈，台湾来的男孩子呢都要受一点短期军训的，就他要去受军训2个月。哎呀，受军事训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的，军队里面通常是不把人当人的。哎呀，这个爸妈就很担心了，这个儿子一去那还得了啊，那如果动不动眼泪就哗啦哗啦，那怎么办呢？所以就跟儿子啊一直教育啊，大陆的说法叫做，这叫什么 先做一点这个思想工作，大陆说法，我们台湾的说法是做一些心理建设。跟他说，儿子啊，如果班长骂你的时候不要哭啊，哈、啊、你要知道他是为你好啊。这儿子说，知道，没问题，反正当了兵了嘛，去了一天，中国人说当了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当了一天兵就扛一天枪，啊，没问题。好，他去了，刚报到第一天晚上半夜，差不多快11点了，一个电话来了，从军营打来的。这妈妈一听，哇，第一天儿子打电话来了，什么事啊？那一头儿子低沉的声音，妈，我要回家。他要回家了，这个妈就说，不可以回家，你才刚报到第一天呢，不必问也知道那头在干嘛了。这儿子说，妈，我想回家。爸爸跟妈妈就抢着跟儿子讲说，你千万不能回来，你千万不能回来，你要忍着点，然后这个怎么可以一去了一天就不行了呢？然后讲了半天，最后这儿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都快半夜了，那军营到一个时候要回营的，他也不知道怎么跑出来打电话的，搞不好被罚的。所以爸爸就说，赶快回去睡觉，赶快回去睡觉，过两天再说。好，把电话挂了。从此以后没消息了。我们以前成功岭第二个礼拜就可以探亲的，爸妈就可以来看，现在成功岭麻烦了，2个月当中一次，快结束的时候，最后熬啊，等啊，等到那天可以去探亲了，全家大小。那时候台中的火车站全部爆满，交通瘫痪，因为10000个兵有10万个人去看，全部草绿色的衣服，全部剃光头，全部戴眼镜。你知道台湾台湾到中学的话85%戴眼镜，到了大学是90%以上戴眼镜的，全部戴眼镜，全部光头，全部的衣服，全部一样的高，一样矮，一样黑。找了半天，最后找到他儿子了，问他，终于才问他怎么样啊，说怎么样，都已经快2个月了。儿子就说，还可以啊，不可以也不行，下礼拜就结束了。不过呢，他说看他儿子的时候，哎，是的确有不同了。他说最难过的时候过去了，他现在呢还是会被骂，还是会怎么样，不过不会掉眼泪了。忍耐是需要学习的，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的信仰常常面临考验。很多时候当我祷告蒙垂听，高高兴兴欢欢喜庆祝了，受洗了，下水了，水里一上来，哎，怎么开始祷告都不听了，然后哎呀，怎么搞的。你的信心面临考验的时候，这就是忍耐的时机。忍耐是患难中痛苦中，在一些逆境当中最大的考验。我们也需要在忍耐上有学习，有长进。有的忍耐要加上前进，前进也是一个非常广义的字，就是我刚说敬虔这个字 godly 是活出一个像神那样的生活。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带领我们的时候，他会指引我们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能这样说。对别人来讲，可能他可以这么做，他可以这么说，可是圣灵会在我们心中做一些管制的工作。一个敬虔的人，他在生活上能够活出像神一样的生活。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在敬虔上有学习，在敬虔上有长进。敬虔的下面一个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在希腊文就是用 Philadelphia， 也就是我们今天在美国的一个城市费城的名字。因为这个字本来是两个动词加起来的 ，phileo 那个是希腊文，是一个爱的动词。那么弟兄在希腊文叫 adolfo， 所以 Philadelphia 是 phileo 加上 adolfo，brotherly love 爱兄弟，爱弟兄的心。对基督徒来说，爱弟兄应该不太难，可是在我的经验里面，爱弟兄很多人说比爱仇敌还难。你说怎么会呢？弟兄当然比仇敌可爱多了，那倒不一定啊。就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这样讲，哎呀，那个人我实在没办法，如果他是我仇敌的话呢，我拼了老命也只好爱了。耶稣说没爱仇敌嘛，他偏偏是我弟兄。不太懂什么意思，他
他意思说，如果这个人真是我仇敌，我不得不也只好去爱了。耶稣说要爱仇敌，可是他是我的弟兄，又不是我的仇敌，所以要我非爱他不可吗？不一定。要我真正从心里爱下去，爱不下去，麻烦了。爱弟兄，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同样他说了一句很重的话。第四章二十节他说什么？他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得见的神。他说，一个人如果不爱弟兄，看得见的弟兄，他没有资格也不配说他爱那看不见的神，他是说谎。可是基督徒当中，我们如果扪心自问的话，教会里面有多少弟兄姊妹我从来不跟他讲话，或者应该说不是从来不跟他讲话，至少我现在不跟他讲话，我看到他都要避开他，免得麻烦，免得要爱不下去，又不能做别的，所以看到他就躲开。我爱我的弟兄吗？我爱我的姐妹吗？约翰说，如果我不能爱我看得见的弟兄和姐妹，我没有资格说我爱神。但是今天很多的人是可以说我爱神爱得要命，这些人就别讲了，哇，爱神爱得要命。但是圣经也非常实际地告诉我们，如果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我没有资格说我爱看不见的神。所以为什么弟兄之爱在这个美德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最后一个提到爱众人的心，当然在中文的圣经加上爱众人的心，那个众人的心旁边都有做一些记号，表明说这个字是圣经上没有的。原文很简单，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最后那个爱是希腊文的 agape， 神圣之爱，超越之爱。当我能够爱弟兄，进一步我需要有一个更超越的爱，就是 agape 的爱。那中文加上爱众人的心是多加上去的，其实是指的一种所谓的博爱，对不对？不过 agape 的爱比博爱可能是层次上还不太一样的。一种神圣的爱，这种神圣的爱能够把所有的美德，不管是信心、德行、忍耐、节制，其他的东西通通结合在一起。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爱方面能够继续有长进。最后他说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我们若在这几样，这边说的是八样，其实你可以扩充为更多的各种的美德，在每一件事情上充充足足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继续的成长。我们在每一样的美德上继续不断的成长的话，我们就会能够在认识耶稣基督的事情上有果子，也就是说看出这个果效，我会越来越认识神。同时反过来说，如果我不是在这些方面有长进的话呢，我会越来越怎么呢？瞎眼的，还有近视的，因为只看见近处的，原文就是近视眼，近视眼进到一个地步就变成瞎眼了。我在属灵的生命上不能长进，我说过这个是动态的，不能长进的话呢，我就慢慢慢慢慢慢变成近视眼，最后到一个地步变成瞎眼了，没有属灵的见识，不能够分辨真理，被异端带走了。我也没有属灵的见识，没有属灵的眼光，以至于在很多事情上可能跟神的观点越来越偏了。相反的，我在信心、在德行、在知识、在节制、在忍耐、敬虔、在爱心各方面继续长进的话呢，我的眼睛就越来越亮，越能够认识神，也认识神的旨意，我活出来的也越像神。这是一个正面跟负面的，这是个信徒的责任，我们需要不断的继续的追求长进。所以最后结论十节跟第十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的殷勤，他再一次提到殷勤，有了还要加上，有了还要加上，我们应当更加的殷勤，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 为什么我们的拣选恩召，我们信主得救这件事情还需要靠着德行，靠着这些东西，靠着我们的殷勤能够更坚定不移呢？不是代表说我要努力使我能够得救，不是说这个，而是强调当我继续不断的成长，继续不断的学习的时候，是证明我有生命。有小孩子的人都知道哈，当你生出一个小孩子不吃不喝的时候，爸妈绝对不会很高兴说，哦，太好了，你看这孩子很好养啊，不花奶粉钱的，啊，不吃不喝，不吃不喝，母亲做母亲的是担心的要死的。我大女儿就是不吃不喝的，别人是一顿吃一瓶奶，她是一天吃一瓶奶，因为这是不正常的。生命正常的现象是她要吃，她要成长。什么时候我们停止长进，停止学习，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不好的迹象，所以这点是提醒我们。当我们继续不断的成长，更加的殷勤，我们的恩召和拣选就更加的坚定不移，更加的确立。我们若这样行，就永不失脚，而且可以叫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度。求主帮助我们，真正在各方面的生命上，每一方面我们自我的反省，求神帮助我们继续不断的长进。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段时间当中思想到你自己的话语。你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有了信心，但是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命上不断的长进，在德行上，在我们的知识上，在敬虔，在节制，在忍耐上，在爱心上。主，的求你多多的加给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活出基督的样式。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在哪一些事情上特别有困难，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去胜过我们的个性中我们各方面的困难，好让我们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像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